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伯父母，早。早上本来是小师长老要来传讲信息，我想他周末这个身体不太好，我们就一起求神赐福给他，让他快快的康复。我也早上，用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。我曾经在祷告会简短十几分钟简短分享过这段的信息，但是事实上应该是比较仔细的来讲。早上就想从这段经文。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主教我们怎么祷告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的话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先想到我们弟兄姊妹身体的需要，也特别纪念小师长老，他的身体赐给他平安，赐给他快快的康复。我们早上在这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，能够明白你的话。当年你怎么教导你的门徒，如今我们求主借着圣善的灵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叫我们以后常常就如此来到天父面前向你呼求，向你领受从神来的恩典。我们恭敬地仰望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，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想从和合本的修订版来分享这段信息，有个原因就是修订版的经文呢，它的翻译其实更接近原文。那跟马太福音比较，路加福音记载的主导文是比较简短，但是它有一些特色哈，就是路加写出当时的场景，同时呢，他把耶稣讲的几个比喻呢，用在这里说明耶稣为什么这样子教门徒祷告。而且路加用的希腊文法是稍微比较特别一点，等一下我会说明，它更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就这样子来跟神祷告。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场景，写得很清楚很简单，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这是一个公开的祷告，门徒都看见。但是很特别，耶稣没有叫门徒跟他们一起祷告，所以门徒就耐心地等耶稣祷告完了，就问耶稣说，求主教我们祷告，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啊，这个请求。我用个比方，初信班的老师他教学生，他一定教学生如何祷告。如果你带初信班带了一年了哈，然后学生跑去问主任牧师说，请牧师教我们怎么祷告，我想主任牧师大概会找你私底下找你好好检讨一下，你到底怎么教学生的，这一年没有教他们怎么祷告。门徒跟耶稣跟了一年多了，难道耶稣没有教他们怎么祷告？为什么门徒要用施洗约翰的例子来问耶稣说，求主教我们怎么祷告？要明白这个问题，我们其实需要了解当时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祷告的，特别是公开的祷告，他们其实常常需要禁食祷告。以色列人国家亡了，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，他们就知道他们遭遇这么大的悲惨是因为他们大大得罪了神，所以他们以后就发展出一个禁食祷告的规矩。如果大家看撒加利亚书第七第八章就有相当清楚的了解，所以他们每年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有特定禁食悲哀的日子，就是要纪念圣殿被毁了，要纪念他们最后一个省长基大利竟然被谋杀了，然后纪念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攻破，整个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七十年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，可是在圣殿还没完工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去问圣殿里的先知祭司说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禁食悲哀？先知撒加利亚就责备他们说，耶和华这么说，你们这七十年每年五月七月禁食悲哀， 岂是向我进食嘛？现在重修圣殿都还没完工，你们就想着吃喝，你们岂不是为自己吃喝？你们过去的进食悲哀，岂是诚心的向我进食悲哀吗？以前的众先知不断告诉你们，圣殿所在的山是圣山，耶路撒冷是一个诚实公义的一个圣城，百姓住在这里应该过的是诚实公义的生活。现在你们在神的国度里，就应该相信神的保护供应，应当照着神公义的律法来生活。你们的列祖是大大的悖逆，惹神发怒，所以遭遇到被掳这样的羞辱跟灾祸。但是不要惧怕撒迦利亚书的话，只要遵行神的诫命，神有清楚的应许，神会使你们这个进食悲哀的日子呢，会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，变成欢乐的节期。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，已经400多年了，以色列人还在等，以色列人继续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，看不到欢喜快乐的日子。神应许的弥赛亚还没来到，神应许的拯救也还没完全实现，还是在外邦人统治底下。所以近前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就继续的进食祷告。施洗约翰、爱色尼派的人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一样，都迫切的祷告，他们就是盼望神的拯救能够快快来到，公义的审判呢能够快快来临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甚至发展出每个星期有2天要进食祷告。进食悲哀是一种借着羞辱自己，借着在神面前一个谦卑痛悔的一个表现呢，恳求神的怜悯，或许神的拯救日子呢会更快的来临。特别面临到各种大的灾难，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呢、战争、饥荒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就特别需要进食祷告，恳求上帝的拯救，恳求上帝的怜悯能够快快临到。所以施洗约翰传讲什么？天国近了，要悔改，要预备好，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你们要预备好自己，要进食祷告，恳求神的国快快显现，审判能够快快来临。耶稣的门徒都熟悉施洗约翰 的教导，因为他的门徒有人曾经都跟过施洗约翰。现在耶稣一样传讲天国近了，门徒都盼望神国快快来临，可是耶稣不教导他们进食祷告，那他们应该怎么祷告神的国可以快快来临？曾经有人就向耶稣抱怨说，约翰的门徒是屡次进食祷告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是又吃又喝。当时拉比有这样的教导，在犹太人的塔木里面是很清楚，就是犹太人是需要进食的，但是呢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婚礼的那一个星期呢，新郎跟陪伴的人他们不要进食，他们应当欢喜快乐，不要进食悲哀。所以耶稣呢就按着犹太人都很熟悉的这个规矩的来回答他们，为什么门徒耶稣不要他们进食祷告。他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呢，岂能够叫陪伴的人进食呢？可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要进食了。可是他们不明白，这个新郎是指谁呢？是指耶稣吗？那婚礼不过一个礼拜过去之后，还是要继续进食祷告。你有讲到新郎要离开，不在这里吗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跟他们说，新酒是要装在新皮带里面，新布不能用来补在旧衣服上，不然两个都破了。所以他意思是，天国耶稣天国的教导是新的，完全新的，不能够用旧的遗文来承受。 可是什么叫做旧的疑问？什么叫做旧的衣服？难道禁食祷告算是旧的东西吗？他们不明白，耶稣的门徒也不明白，他们就仍然去问耶稣，可不可以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那样教我们怎么祷告？施洗约翰法利赛人他们的禁食祷告都是盼望弥赛亚的国度快快来到，现在这位天国的君王就弥赛亚就站在他们的眼前，难道耶稣还要像施洗约翰那样子教他们祷告，恳切迫切的恳求弥赛亚的国快快来？你想耶稣应该怎么教他们？耶稣当然可以提醒他们了，你们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！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责备他们，就教导他们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祷告。门徒天天跟天国的君王生活在一起，其实他们应当祷告求的是，求神帮助他们怎么样过一个天国公民的生活。这个教导其实不单是当年为了他的门徒，耶稣更是为了我们现在的信徒。我们现在每个神的儿女都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子教他们祷告。要这样子祷告，祷告是记得是向神祷告，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跟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，你到底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重点是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知道神就是你的阿爸父，而且祷告的时候这样子来称呼他。我们可能很多人在问祷告说要怎么称呼神，你就看耶稣怎么教。犹太人是不敢用父啊这个称呼来祷告，他们只敢说神啊。在耶稣的教导，路加福音十八章，大家记得很清楚，耶稣用一个比喻讲，有两个人，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，就很清楚的看得见，法利赛人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说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讲一连串的东西。可是税吏呢，是远远的站着，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他只敢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以色列人都只能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说神啊，只有耶稣，耶稣祷告的时候通通是用父啊称呼神。你们去读圣经里，你看耶稣的祷告都是这样，这个称呼呢立刻就把耶稣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分别出来了。我们要注意，就是当时的通用语言是亚兰文，它跟希伯来文其实很近似的。亚兰文对父亲有一个很亲密的称呼，就是阿爸，阿爸发的。阿爸这个称呼是特别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大端长老就曾经很仔细的讲过这样的一个称呼背景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在最痛苦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也是这样的呼求神。阿爸父啊。可是犹太人呢是受不了这个耶稣的说法，他说耶稣是亵渎神，而且用石头打他。就是因为耶稣说神是他的父亲，他将自己反将自己当作是与神同等。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就写着说，犹太人说，我们不是为了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因为你说的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一个人反而将自己当作神。可是呢，耶稣不单单自己称呼神是他的阿爸父啊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也要这样子来称呼神。耶稣又称呼他的门徒做什么？你看到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称他们为兄弟。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向玛利亚显现，然后他对玛利亚说，你往我的弟兄们那里去，告诉他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主耶稣要我们很清楚的明白，我们已经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， 我们跟神就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。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放心的呼求神说，阿爸父啊。我举一个比方，你们一听就懂，明白这个称呼特别。当你教你一岁大的孩子开始学话的时候，你一定先教他讲什么？教他说 daddy， 教他说 mommy， 对不对？这是你会教的。孩子别的话不会讲，当他懂得叫 daddy 叫 mommy 的时候，你非常开心，他怎么讲你都会听，你一定留心听他说话。孩子也非常放心，他发现他叫 daddy mommy， 他的爸爸妈妈就真的来听他讲话。神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到神面前，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你要这样子来呼求他，这样子来跟他祷告，你有十分的把握，你知道他一定听你。耶稣就告诉门徒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说 daddy 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。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主导文呢，它有一个特色，跟马太稍微有点区别，比较短一点，特别是路加用的希腊文法强调，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子来向神祷告。这个简短的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主导文只有六句，有四句是用过去式的命令语态。那么这个过去式的命令语态呢，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比较长，但是通通都是用过去式的命令语态。在路加福音呢，用这种语法呢，其实跟过去没有什么关联啊。他强调的是一个宣告 ，declaration， 宣告我对神、我对神的国、我对神的作为有怎样的认识。他重点是宣告上帝已经成就的事。然后呢，他有两句突然间换成现在式的命令语态。他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持续进行的事情，重点是说我每天要这样子来生活。所以我先讲前面四句，这个过去式的命令语态。他说，父啊， Hallowed be thy name， 你的名是圣的。你可以把那个愿字拿掉。他强调的是什么呢？神是一位圣洁的神。我当然深深盼望全世界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，但是祷告的时候是我跟神的关系啊，别人不尊神的名为圣， It's not my business。 就算别人不知道尊神的名为圣，神在我面前是一位圣洁的神。重点是我尊神的名为圣，我自己也就分别为圣。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他不断地对他们说了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我要住在你们当中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所以祷告的时候我宣告你的名为圣，它的重点表示我知道自己要分别为圣，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。你的国降临，他又宣告，我很清楚知道一个事实，当耶稣基督来了，神的国跟着他一起来了，他的国度到了，我信靠他，我就在他的国度里面，我已经被迁移到神爱子的国里面。所以祷告的时候说你的国降临，一方面当然是表达我深深盼望基督的再来，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最后一段话，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末了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是表达很强烈的一个盼望，主啊，希望你快快来。但是呢，它同时是一个宣告，这里是用过去式的一个命令语态，我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属于他的国度，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天国公民的生活。所以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写在登山宝历训里面呢，就更详细的说明天国公民应该怎么样子生活。 路加比较简短。第三句，赦免我的罪，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我就知道我的罪已经完全被他赦免，我不要天天在掉在那个自怨自艾的那个泥浆里面，我知道我是一个蒙恩赦罪的人。是的，我会跌倒犯罪，但是我要知道我常常就回到神面前，因为知道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我如果认罪悔改，他必定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是我常常懂得认罪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他接纳我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。这又是一个宣告，因为我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宣告我对神的认识。神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神绝对不会用邪恶来试探人，不会叫我陷入试探。试探是从魔鬼来的，要引诱我随时随从心中的私欲。所以我在遭遇试探的时候呢，我就放胆的求神帮助我们。常常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好像一个分水岭，你在那个分水岭，你可以发怒，你也可以听从神，你就是在那一个 moment， 你要懂得向神呼求，不叫我陷入试探。我们常常是事后才悔改，我们要越来越老练，在碰到试探的时候，当场你就求神帮助我。我举个比方啊，你若要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现在求你帮助我吵架。当你认真向神的时候，神向你认真。这些都是用过去式的命令语态，但是紧接着有两句是用现在式的语气，就表示我的心愿，因为我对神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我每天要这样的生活。这两句话就是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神是我的父亲，一定供应我每天的需要。马太福音写得更详细，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更何况我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看顾。所以我就抓住神的应许，不再去忧虑挂虑，我就凡事学习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来到神面前，将我所需要的告诉神，天天来到神面前。第二句话说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这个因为希腊文翻译很有意思，它其实翻成在这个场合翻成所以是其实比较恰当。神已经赦免我一切的亏欠，我也要常常赦免亏欠我的人。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，他就讲到这，在同样的讲主导文这边的时候，就讲到一个比喻。他说，你在祭坛上前面要献礼物的时候呢，如果想起弟兄跟你怀怨，你就先把礼物留在坛前面，先回去跟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祭。我们现在已经不献祭了，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献祭，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向神献上一个属灵的祭。所以祷告的时候要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，当我想起跟人有什么亏欠的时候呢，我就学习立刻从心里要饶恕我的弟兄。这是一个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主导文简短，但是它的意义非常深刻。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主导文呢，从它的内容，从它的文法结构呢，其实是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求神帮助我，现在怎么样过信徒的生活。接着祷告时候要知道一个事情，就是要知道天父已经完全接纳我，我是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有这样的例子，看到一位会友好一阵子没看到，就关心他说，好一阵子没看到你来教会咯，你想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，牧师啊，我前一阵子实在光景不太好，所以呢不好意思来到教会， 我怕得罪神，我要比较好的时候才来教会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，我想可能是会有，觉得神很严厉，自己光景不太好的时候，怕得罪神就不敢亲近神，不好意思，甚至不好意思祷告，恐怕会惹神生气，恐怕他不会听我祷告。其实这种光景是我们最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。我希望你可以从耶稣的教导来得到一个鼓励。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那个父亲一样，他其实一直张开双手等着我们，欢迎我们。我有这样的认识，有这样的放心，我就可以不顾面子，情辞迫切的向神祈求。这个不顾面子是我今天选这个2010 修订版翻译的缘故。他这里讲的就是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顾面子的来到神面前。他是 shameless, fearless, 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不要担心你现在的光景不太好。耶稣讲了一个朋友半夜来借饼的这个比喻。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对他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旅途中到我这里来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。那人就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打扰我了，门已经关了，孩子都已经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，但是会因为他不顾面子。和本的早一点版本是情辞破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修订版翻得非常贴切，也会因他不顾面子的直求起来，照他所需要的给他。其实这好像是有点不太合理的比喻，不是因为他是朋友给他，而是因为他不顾面子的求就给他。所以是不是那个说 squeaking wheel gets the oil 会不会是说那吵得大声的就给他啊？其实就算是好朋友也不应该为了借三个饼半夜去猛敲朋友的大门，对不对？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。我讲一个我的例子啊，我刚刚来美国，是到 Illinois 念书，第二年我做学生团契的主席。我对美国地理其实不太 care， 不懂得美国有 time zone 这个规矩。我为了请布道会的讲员，我就曾经有一次半夜打电话去找，去 Boston， 找李秀全，我叫他李哥哥。结果把李师母给吵醒了。他说啊，现在半夜啊，半夜一点多啊，李牧师睡了，我一听发现很失礼啊。因为我的时间还行，我说这个还不到十二点呢，还行。但是呢，我听了立刻就道歉，第二天白天都不好意思，我就不再打电话去请他了，更不要说不顾面子、情辞迫切的请他来。这么特别的一个逻辑啊，不是因他是朋友起来，但是因他不顾面子的来求就给他。不顾面子敲门合理吗？只有一种人合理，有谁可以不顾面子情辞迫切的直求？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半夜两点多左右，我突然间被一个电话铃吵醒，吵个不停，我想不理都不行，想个不停。后来接了，原来是我的儿子打电话给我，他说 Daddy, what happened?我睡眼惺忪，我不知道 what happened。 我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讲什么，可不可以明天早上再谈，现在是半夜两点。儿子说 No, I must know it now。 原来他看到一个 text message 是他的 cousin 送过去的，说他的大伯父，就是我的哥哥，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意外的淹死了。他立刻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他不能去问别人，怎么办呢？他不能吵醒别人，他可以吵醒他的老爸，他绝对不怕吵醒我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。吵醒我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其实也没办法，但是他就是要吵醒我，可以吵醒我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。 你要知道，天父是你的好父亲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就是要我们这样子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可以不顾面子的去跟神祷告。所以英文是写着 shameless, fearless。你到天父面前，你就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而且很有意思。你这里讲的朋友，原来是跟他借三个饼，天父他不是借给你，他就给你了，不用还的。所以耶稣又告诉门徒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而且反复强调第九节这么说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的就找到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为什么？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找到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逻辑啊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祈求就给你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祈求就给你了，反正他讲了就算数。原因就是结果，结果就是原因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，实在没有道理。如果有这样子，有人这样子跟你讲话的话，你会怎么讲？拉倒算数，你这个人不讲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只有一个一位可以，就是万有的主宰，他可以，因为他能，他乐意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说要给就给，因为他就是 source。所以你知道神向着你的旨意是良善的吗？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必须知道 He's so good to me， 祈求就给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祈求就给你。你敢这样跟神求吗？既然神是这样好，那我是不是就放胆跟神求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很多希望啊，神好像给我一张空白支票，对不对？无论求什么都得着，有人就是这样讲了。所以我想要一栋房子，我就想象一栋房子；我想象要一辆新车，我就想象一辆新车；我希望赚大钱，而且赚多钱，我就好好奉献，我一定奉献给主。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都会答应。这一节经文常常被人断章取义，用来做放胆祈求的根据，其实是放肆。无论向神求什么，他都会答应。其实这个是一个所谓成功神学的一个错误。我需要什么，神就要给我嘛。这是一个拜土地公、拜偶像的想法，好像西方就是阿拉丁的神灯，把神当作你的仆人。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明白上下文，一路读下来，上下文是怎么写的？上下文写的说，祷告的时候说：“父啊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生活在神的国里，我就是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，我就是要遵行神的诫命。神的诫命说什么？不可以贪心。所以我祷告的时候，就先好好想一下，我是不是贪心在求？”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你是缺乏衣食来跟神祷告呢，还是说别人都有我为什么没有呢？你要知道人比人是会气死人。你注意这段经文，耶稣讲的都是关乎我们生活必须要的饮食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有朋友半夜来到我这里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食物摆上去给招待朋友，所以要去叩门祈求。为什么？孩子有什么？孩子需求，他饿了就跟父亲要求鱼、求鸡蛋。我们照上下文来读的时候，耶稣的教导非常清楚，我们的生活所需，天父一定看顾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寻找的就找到。寻找什么呢？其实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里面会讲得更详细，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需要的这些东西都会给你。所以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这段经文，耶稣用比喻很扼要的来说明，其实天父关心我们，关心我们的生活，所以用现在是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 维持生活所需要的食物、衣服，有缺乏，你就跟神祈求，因为这是每天的生活，你就可以不顾面子，情辞迫切的直求。而且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确信，就是 actually 天父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。天父不单单要给你需要的，其实他要把更好的给你。在你还不晓得的时候，耶稣用这个比喻，继续用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耶稣继续用父亲跟儿子的比喻来说明神要怎么回应我们的祷告。你们中间有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给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他岂不是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特别会讲到圣灵的，神知道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儿女，都想给他好东西，所以耶稣的比喻他其实是很有意思，用谐音的方式哈，求鱼不会给蛇，希腊文是 ichthus， 求这 ichthus 不会给你 hophis， 求鸡蛋不会给蝎子，求 hoan 不会给你 scorpion。 耶稣的比方其实很幽默很押韵的哈。那我讲一个通俗的比方哈，这是比较普通哈，糖果很好吃哈，孩子吃了一个还要，对不对哈？那你就怎么样再给他一个吧哈，可是呢好吃他又要继续要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当然不会这样做，你一定是耐心教导他。你会不会给他一个糖插上万金油啊，让他吃了以后就不敢再要哈？你当然不会这样做了哈，你一定是耐心教导他，吃糖多不好，会有蛀牙等等之类。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他岂不更要把最好的，就是圣灵赐给你们。所以天父一定会把最好的 给我们。我们求吃求喝很重要，但是神要我们得到更好的，最好。什么是最好的呢？其实圣灵就是天父要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路加福音呢，它很特别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这两卷书特别会强调圣灵的重要。你想要为神做工吗？路加福音里面就会记载，使徒行传、路加福音也一路下去，主的吩咐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直到地极啊，做我的见证。当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这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，特别记载耶稣就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四方。路加福音第四章会特别这样写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呢他用膏膏我，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。连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圣经都路加福音都这样讲，主的灵要在他身上。耶稣的侍奉需要圣灵，难道你我的侍奉不需要圣灵？我们的生活侍奉就更需要圣灵的能力。耶稣事工在很低潮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，虽然他行了许多的异能神迹啊，但是人就是不悔改。我们要是读路加福音很有意思，你会发现门徒出去传道回来 很开心啊，就跟耶稣报功，但是耶稣是那个时候是心情比较低落，你可以这么讲。可是路加福音特别就写，在那个时候，就在好像人都不悔改的时候呢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继续写到，耶稣呢突然间就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起来。我们需要常常在低潮的时候呢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起来。所以我们是要学习常常靠主喜乐，靠圣灵得安慰。圣灵是我们的安慰师，就是保惠师。 我们读圣经不明白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要求神将圣灵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窍。所以路加福音到末了的时候特别讲耶稣怎么样做呢？耶稣做了三件事情，他开门徒的心窍，开门徒的眼睛，把圣经向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位门徒打开，用了三个打开，这都是神要做的事情。如今他要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就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读经不明白的时候一样求圣灵的帮助。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在与罪相争忍受试探的时候呢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随从圣灵的引导，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在软弱甚至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呢，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所以路加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主导文这一段故事里面呢，最后的末了这里就告诉我，神要把最宝贵的你都不晓得要怎么祷告的时候，要把这位圣灵赐给你。所以祷告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确信把握，神是把最好的礼物给要给我们，而且已经给了我们，就是圣灵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这样子明白，就是认识他是我们的父。好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阿爸父啊，而且来到神面前要有这样的放心，就是他完全的接纳我们，我们可以不顾面子，可以情辞迫切的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，你最不配的时候，其实可能就是你最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。希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认识，而且你要有这样的把握，他一定把最好的给你。我们常常可能在求那个次好的东西，神不一定，神有时候会给你，神不一定给你，但是你要记得 你所认识的阿爸父，他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你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？所以神的儿女就要这样祷告，他说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就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你不会叫我们陷入试探。这就是在路加福音教导的祷告。我们一方面要迫切的祈求盼望基督荣耀的国度，基督的再来，好像使徒约翰的祷告一样，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但是呢，祷告的时候更要明白，我们已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了，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过每天的生活，凡事就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呢，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我们就学习照着神的吩咐，我们过着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生活。这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给我们的主导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恭敬的把弟兄姊妹把我们众人都献上在你面前，知道你已经接纳我们，知道你已经把圣善的灵赐给我们，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知道，常常按着你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，是一个从此不再会改变的身份来到神面前。主你自己这样子来引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